这种异常，花白了什么的。重则呢可能是大循开始发病，影响了这个生产，甚至开始出现这个死亡。其实这些现象呢基本都是疫苗的这个应激反应。所以说临床上呢，就是说大多数的疫苗都是活的这个病原这个微生物。经过这个特殊处理以后呢，做成了这个弱毒或者中强毒的疫苗。所以我们做疫苗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让这个让疫改演，然后呢，这通过机体这个自身的这个免疫功能，促使这个机体呢产生对这个我们所做的这个病原微生物有一个防御的一个免疫球蛋白的这个抗体，最终呢起到一个防病的这一个目的。现在在右极块呢，常是这样的，就是说在7天上完苗以后的第3天。应该是10天左右，或者是说在法氏囊苗12天到14天期间做完以后的3天，基本上都是肉鸡发病的这个日龄。一般在尤其是在做完法氏囊苗以后，这个鸡群3天以后会发生这鸡甩鼻子、咳嗽这样大的这个应激反应，尤其是国产疫苗，尤其是备料，而且这个量数比较大的这个前提下，会让这个机体这个应激反应产生是比较大的。所以呢，要想就是说使我们这个防疫呢做得更好，我们就应该注意以下这么几个问题哈。第一呢，就是做疫苗的时候呢，这个鸡群必须正常的是健康的。在前能有十几天的时候，群里我们这个群里头有的朋友，我们在一起还在谈这样的问题。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他有20000只的肉鸡，当时这个鸡呢有呼吸道的症状，我们虽然没去看，但是知道他这个里头也有这个巴塔尔菌啊、支原体什么的。然后他就是因为群比较大，不敢不做这个疫苗，然后在37天的时候又把这个新生疫这个疫苗上，但上完了之后的3天以后，这个鸡群就开始发病。就出陆陆续续的开始出现了这个死亡的这种情况。那么所以说在做这个疫苗的时候，这个鸡群的机体必须是正常的，是健康的。因为这个苗啊是一种活的这个病原微生物，假如这个机体能力差，或者是处在这个隐性感染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本身它的机体这个免疫功能就很差，这机体就都在下。不但你要是把疫苗做上了，不但不能产生抗体，反而会引起这个机体感染。所以在这个疫苗的时候，鸡群一定要是健康的，尤其是商品肉鸡就更要慎重这一块。它这个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要控制好疫苗的这个应激反应。疫苗的这个应激反应简单的就是解释一个，就是说损伤与被损伤的这么一个过程。假如说我们现在人的这个皮肤被外来的这个异物，就比如说刀啊还有叉呀、这等着刮破了以后呢，就是我们这个自身这个抵抗力是强，过个3-5天就冷了。假如说这个自身的抵抗力要是差的情况下，又没有及时的去消炎处理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个肿胀啊、化脓的这个现象。同样呢，就是我们做疫苗的时候呢，这个机体自身的这个抵抗力强，而且我们又及时的能够投给一些抗菌消炎药或者是抗应激药的时候呢，这样的疫苗的应激反应就是会大大的这个减少。如果这个苗后不能够应激，就是抗应激的这些药物不能跟得很及时的前提下，机体的抵抗力那可能就会大大的这个下降。所以我们应该根据当时这个鸡群的状况而选择适当的这个药物。假如说这个鸡群健康的时候呢，可以用一些阿莫西林呐、安边西林呐、青霉素啊等这些这个药效，这些药呢来做一下预防，效果会好些。因为这些药物的抗菌消炎的药呢，药效比较强。假如说这个鸡群有这个轻微的呼吸道病的时候呢，可以选择一些罗红霉素啦、泰勒菌素啦，还有一些恩诺呀，还有氧化刷新。当这个鸡群要是说又有支原体又有大肠杆菌的时候，我还是赞成这个选用那个左旋的这个氧化刷新，因为左旋的氧化刷新对支原体和大肠杆菌的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药物呢还能够在鸡的肺部的血药浓度 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它对这个呼吸道啊这一块啊，防治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第三呢，就是应该注意的，就是疫苗前后的这个消毒的这个工作。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消毒剂都是广谱的，对这个细菌呐、病毒啊、支原体啊、寄生虫啊，都有不同程度的抑制和杀灭的作用。所以为了那个保证我们做这个免疫成功，所以我们在免疫这个前后呢，48小时，就是禁止是做这个待机的消毒，还有饮水消毒的这一块。但是如就是说做疫苗前要做好消毒工作，然后苗后的这个48小时呢，应该做饮水消毒或者待机消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这一块。第四个就是说防疫的时候呢，应该注意这个免疫保护剂和增强剂的这个选择，因为这个免疫这个增强剂和保护剂做疫苗肉剂的这一块，大多都是做饮群大的时候，大多都是以做饮水的这个情况是比较多的。因为可能说家里头有2-3个人，然后做免疫要做滴滴点眼的时候呢，群又比较大，这样的这个活呢是干不过来的。那又从那个防疫的角度，又不想找邻居和其他的这个养殖户过来帮忙的前提下，避免这个交叉感染，所以就是说自己就做饮水了。但饮水这个免疫，因为当地的这个水质的问题，有的含铁啦，然后还有个别的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成分的时候呢，最好用这个免疫的这增强剂，或者是这个脱脂奶粉，还有加一些胸腺肽或者是左旋米唑了这些东西来进行这个调剂的这一块。一般我们所说的这个疫苗大多是以活的这个病毒苗为主，这个病毒在水中呢是不能够存活的，它需要这个吸附于其他的这个物质的这个表面上。比如说这个脱脂奶粉在水中溶解，刚好是这个大颗粒在水中是悬浮的，这样呢有利于这个疫苗的对它的这个吸附。现在呢还有这个在做疫苗的时候同时加有这个胸腺肽的，这个胸腺肽呢可以，它的作用就可以促使这个没有成熟的这个体内这个 T 细胞还有这个 B 细胞转化为成熟的，所以这个具有这个免疫活性的这个细胞，同时呢它还能够参与机体的这个体液这个免疫，能刺激机体产生的这个抗体，然后呢提高机体的这个免疫的这个能力。第五个呢，就是应该注意这个疫苗还有稀释疫苗用具的这个处理。就是由于这个疫苗是活的这个病原微生物，就是做完疫苗以后呢，疫苗瓶总会留有大量的这个病原微生物。我们做这个疫苗的时候，尤其是这个肉鸡的这个养殖户，做完饮水的时候呢，有的那个朋友呢比较注意，做完苗以后呢，把这个疫苗瓶还有盖啊其他的这些东西呢，稀释用的这些东西呢，会用一个塑料袋装好，然后呢挖一个坑深埋，或者是说放上这个活检，或者是说用一些强的那个消毒药来对它进行这个处理。但也有很多这个养殖户朋友不太在意这样的事情，做完苗以后呢就会把这个瓶随时的扔掉了，这样的话呢可能在你鸡舍的这个周围能见到这个疫苗瓶的同时，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埋下了一颗定时的炸弹。所以这样的话呢会造成这个病原微生物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断的这个繁殖，然后呢毒力会增强，当它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感染了这个鸡群，所以是导致这个鸡群发病。所以我们在做完疫苗以后呢，这个疫苗瓶消毒彻底，然后最好的办法就给它用炉放到那个炉子里头给它烧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减少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这个一个危险。所以我们做这个家禽免疫的时候呢，一定要对这样的小的细节上的问题要造成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危害要引起注意了这一块。我这嗓子完蛋了。 下面呢，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说目前这个多病人的这个呼吸道这个综合症的这一个防治的这一块，就是目前在商品肉鸡这个养殖区发现的这块，前两天我们群里头一直在探讨，就是说养幼子小区的这个国家建议这个建这个养殖小区的这一块，这个养殖小区的这一块呢是集约化的，如果就是说管理能够很统一，能够达到同进同出的前提下，那么这个小区的这个建设我还是比较赞成的。假如说这个同进同出不能够做到的前提下，那么又不能做到统一的一个管理、统一的一个免疫、统一的一个预防用药的前提下，那么这个小区的这一块，说实话我还是比较担心。尤其是春秋两季的时候，养幼鸡的都知道，尤其是刮北风的时候，头一两天前冻水的鸡要是发病，然后隔个两三天以后，它隔壁的这个鸡水就会发病。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养殖小区的这一块如果能够做到很完善的管理的这一块，我还是很赞成。所以目前的这一块呢，就是说全国各地都在建这个养殖小区，所以这个肉鸡的这进行这个常规的这个免疫接种以后呢，常常就是会引起这个呼吸道的这个反应，尤其是接种这个中等毒力的这个传染性的法氏囊疫苗以后，就非常容易引起严重的这个免疫接种这个反应。就是肉鸡的这一块，我们做这个饮水免疫的时候，正常的前提下一般就是说两倍量就可以了。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在下边做饮水免疫的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前年的时候我在山东，我就见到有一个这样的养殖户朋友，回家拿到这个法氏囊苗回家去做稀释的时候，是用一个大的铝盆，然后还用开水吸掉，然后再给鸡做饮水。当时的时候我正好赶上我们走到他家，然后回头让他赶紧又把这个撤掉，然后重新的又给他拿了一些疫苗，要重新的做稀释做饮水的这一块。其实做饮水的这个疫苗，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省工省力还省时，但是剩下的它这个饮水免疫这块它是非常不确实不完整的。但是还有呢，就是说现在饮水的这个免疫，有很多朋友是那样的，做试剂饮水免疫的时候，基本上会有那种加到六倍八倍。那这种情况其实要是按照很通俗的话来说，这样问题的时候，就说一个人能吃两个馒头，你非给他六个馒头吃，那不撑坏了，就是说会形成那种免疫麻痹。所以说在饮水免疫的时候，大家要对这个量的这个掌握这块一定要引起注意，这块免得会引起严重的这个免疫接种反应。这个多病人的这个呼吸道病呢，就是说以甩鼻子、咳嗽、气喘，还有湿性罗音等呼吸道症状为主。有时候呢，可见这个眼睛啊肿胀啊流泪啊，眼皮呢这个肿胀粘合，然后呢眼睛突出，严重的甚至就是说也有失明的这种状况。有的时候剖检可见口腔啊、喉头啊，还有气管也有一些大量的这个粘稠的物质。所以在这个往往在发生呼吸道的时候呢，肠道也有一些炎症的这个症状，所以在治疗这个呼吸道综合症的时候呢，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呼吸道和肠道这个药物同时投，这样的话呢才会有一定的效果。想改变这个多病人的这个呼吸道的症状呢，首先要把这个环境因素改变掉，就是说鸡舍内这个温度要是低，味儿又比较大，通风又不好的情况下，湿度又比较大的时候，是非常容易诱发这个呼吸道病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一块，我们常常在肉鸡上能看到，说这个鸡在得呼吸道病的时候，你不给它药，加强通风，这个呼吸道病也会减轻，或者就是说效果会很好。去年的时候我在山东遇到过一个这样的一个病例。那就是说我在一家药厂做技术这一块，然后我有一天就走到我的那客户那，这客户就在跟我反映说，你家的售后 水平不行，或者是说你家的那个药不好。我投了两三次了，你说这个我家这个呼吸道怎么一点效果没有，然后给我也搞糊涂了。我就说好吧，那我俩一起过去看一眼。然后我俩就一起到那个农户家里头，就是说看把那个走到那个养牛户旁去看了一下那个家地群。哦，然后我站在外边，我还没有进到这个鸡舍的时候，它是山东一般往往是以大棚为主，然后地面垫了好多那种就是稻壳啊，然后还有一些锯末的什么的，这样的这个我还没有进到鸡舍，当时我们那个兽药店的那个老板和这个养殖户朋友一起进到鸡舍里头的时候，还没有走出去三四米远，我就基本上快看不到他们了。原因就是说这地面的这个垫料太干燥，然后他们往里一走的时候，包括这个饲养员在往里头去添料的时候，这个鸡就跟着走，然后就把这个地面这些垫料全部都扬起来，然后就整个的这个鸡舍里边就看到的全都是灰尘。其实它这个呼吸道恰恰就是这些灰尘引起来的这个呼吸道病。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后来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看一下那个鸡的鼻子基本都是黑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跟那个养殖户朋友，我就说下次再给了他一个治疗的方案，就是说在每次要进去那个添料添水的时候呢，先打两桶那个水，然后兑好了这个消毒水以后呢，搞一下这个地面的这个喷洒，这样的话呢先压一下灰尘，然后再进去给鸡添水添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减少了这个灰尘对鸡这个呼吸道这个黏膜的这个刺激。这样的话呢，就是后来我们就给它调了一点，就是对于治呼吸道的药，这样的话它这个鸡三天以后基本上就解决掉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环境的这个因素不能够改善的情况下，我们有一个朋友常说这样的话，你环境条件不改善，那你这个呼吸道要拉来一火车效果也不会好。所以这个环境的这个因素一定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的这一块。另外就是一个免疫接种的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疫苗这个滴鼻或者点眼以后呢，在它的呼吸道完成增殖的这个过程呢，破坏一定的这个它会破坏一定的这个呼吸道的上皮的这个细胞，可以引起这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然后呢它的抵抗力就下降，就会继发这个支原体、大肠杆还有一些冠状病毒是就这样的一个感染。这个疫苗反应的这一块呢，在肉鸡是比较明显的，尤其是在做这个19天到21天的二期新生疫的时候，苗后的2天以后一定要投给这个预防呼吸道药和预防这个由于这个免疫空档期的这个2天你鸡舍的这个环境不好的这个感染的这个情况，要给予病毒性的这个药物。所以这个免疫接种这块是苗后3天也是肉鸡常发病的这么一个日龄，所以养肉鸡的这些朋友应该在要对这样的苗后3天这个日龄要引起这个关注，要经常的观察鸡群，看看鸡群的这一个状况，还有一些的那个反应的时候。另外就是这个呼吸道病原之间它有一个相互的这个作用，这个疫苗的这个病毒还有支原体、大肠杆和冠状病毒，它有一个相互的作用，可以相互的这个激发或者叫诱发。所以这一块呢，就是大家在做苗的时候呢，也应该引起注意的这块。另外就是一个免疫抑制性病原的一个存在，就是说防疫的期间，就是说感染传染性的这个贫血因子的这样一个病毒球虫，还有这个忽常弧病毒，以及使用这个路霉素啊、利特灵啊这些病，还有这个法氏囊啊、这白血病啊，都可以引起这个免疫抑制，造成这个抵抗力的这个下降，所以也可以诱发了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综合症的这块。它这个预防这个措施呢，主要就是说还是加强饲养管理，加强通风，然后呢对这个鸡舍的这个环境呢做好这个杀菌和消毒的这个工作。 他这个呼吸道这个综合症的这个治疗的这一块呢，主要还是以这个清热解毒、抗菌消炎，由这个疫苗病毒和支原体及大肠杆混合感染的这样的肌群呢，可采用一些抗菌的药物和抗支原体比较敏感的这个药物可以连用。就假如说可以选用左旋的这个氧氟沙星，加上的这个清头孢类的东西，这样的药物连用呢，对呼吸道、对肠道，但是这个对支原体的效果，左旋氧氟沙星效果可以，头孢类的效果就不是很明显。所以在这个治疗配伍的时候呢，应该引起注意，但同时最好是配一点维生素 A 治疗呼吸道的时候。维生素 A 呢，可以修复呼吸道的这个黏膜，增强它这个抵抗力。这个上呼吸道的黏膜这个系统是最容易受损的，所以这个呼吸道黏膜的这个保护，保护好这个环境空气，让空气清洁。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现在大家常用的主要还是以这个泰勒啦、罗红啊，还有一些红霉素类的东西，加上这个鱼肝油粉，在治疗这个综合性的这个呼吸道的时候，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但当然在治疗这个呼吸道的同时呢，最好要配有这个肾药，可以去健肾利尿这样的这一些药物，防止这个得呼吸道病的时候呢，这个鸡脱水。在饮水的当中呢，加有这一些电解多维啦，还有一些补液盐什么的。更重要的问题还要补充一些电解多维，还有一些葡萄糖，从而就增强这个机体的这个抵抗力，增强这个治疗的这么一个效果。好啦，我基本上差不多了。